色情是个很厉害的东西，穿透力很强。古今中外，色情业渗透的行业有妓院、酒店、影院、KTV、发廊、澡堂子、保健按摩、酒吧、旅游休闲等等。有如此魅力的东西，还有另外两个，一个是体育，另一个是宗教。宗教、体育、色情都是不分地域、不分种族、不分地位的，对一切人类有无以伦比的渗透。而色情业是比较上不了台面的一个，大多这些地方都有很多规矩以保安宁，少出事多赚钱。这些规矩大多是给妈咪及妈咪以下的小姐们制定的，极少数是针对客人的，除非客人特别过分，是来找事儿的，一般都不会针对客人。比如大的洗浴中心或者娱乐会所正对大门的地方会有一个关二爷，大多左手捋髯，右手提刀，很是威武。这是因为干这一行的本来就和黑白两道或多或少有些瓜葛，需要各方打点，朋友多好办事儿。老板拜公关是为了息事宁人，永保平安。色情场不出事则罢，出了事都是得大把大把花钱才能摆平的。有些小姐也拜公关，一般这样的都是心有所属了，或者想上岸的。在所有类似的场合都有规矩，老板、妈妈桑、小姐三类人规矩各不相同。老板一般负责摆平所有麻烦，以及保护妈妈桑和小姐的人身安全。有些正规厂子会定期督促小姐检查身体，并提供妈妈桑和小姐的食宿。在小姐要离开的时候，一般都会放行，但是还是有极少数的老板会控制小姐人身自由。姐妹们一定要注意，或许你脸蛋儿格外出众，或许你身材超级火爆，或许你床上功夫万里挑一，不管什么原因，或许典礼中的人取之若鹜，但是你一定要控制好度。当地的嫖客会有交流，男人嘛，不敢说十个里有九个嫖，但是三四个还是有的。一旦有人频繁成你的回头客，而且你察觉到他不但自己来，而且介绍人来典礼中的时候，你千万要小心，不要让老板发觉你是他的一棵摇钱树，不然老板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挽留你，甚至不顾一切代价控制你的人身自由。能在一个地方开场子的人，一般黑白两道混的都还可以，一个弱女子无论如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妈妈桑不一定是女人，也有可能是男的。一般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妈妈桑，无论男女，手上都会有好几个女人为他们坐台，而赚的钱必须由厂子经他们的手后再发给小姐。通常没有妈妈桑的小姐可以从老板那里分到六至七成，也就是说一个钟200块的话，小姐可以拿到120甚至140。狠心的老板也有和小姐五五分成，甚至四六分，老板拿大头的。但是这种小姐一般都有老板派厂子里的人统一管理，但是上头有妈妈桑，尤其是妈妈桑属于黑社会性质的那种小姐很可怜，每天不分昼夜的做，大部分的钱还是被妈妈桑拿走了。 一般这种小姐赚的钱，厂子老板抽3-4成，剩下的全在妈妈桑手里。我见过有些心狠的妈妈桑，小姐赚1000块，厂子老板抽去300-400，剩下的一分都不给坐台小姐，自己全拿着，还对小姐百般折磨，小姐也无力反抗，因为这部分小姐的人身安全，厂子老板不负责任，而且厂子老板一般不负责这部分小姐的食宿，这部分小姐吃住都跟控制他们的妈妈桑，厂子老板只和妈妈桑联系，由妈妈桑提供小姐到老板的厂子坐台。一般每个这种黑社会性质的妈妈桑手里都有3个以上的小姐赚钱供他们挥霍，而他们手里的小姐会拼命地讨好他们，比如受他们控制和压迫，还要给他们洗衣服做饭，晚上空闲的小姐还要抢着跟他们睡，目的就是为了在床上床下伺候好这些人，把那部分应该属于小姐的钱给他们。一般这样的小姐都是属于失足女孩或是异地被骗去的，有些也有被强奸后不敢报警自暴自弃的，也有被威胁的等等。这些小姐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，经常几个姐妹抢着要在床上伺候控制他们的人而互相打架计算，目的只为争宠。而那些妈妈桑对待自己手里的小姐，除了怕影响生意身上不留下伤痕外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一般他们睡自己小姐都不带套，所以有些小姐有严重的妇科病或者性病，而这些病有可能是客人造成的，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妈妈桑传染的。性虐待、角色扮演、手、足、口、肛、胸、腿基本都被他们玩过，但是不管是厂子里统一配备的妈妈桑，还是外面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妈妈桑，都必须统一由厂子调度，而且负责调教指导小姐的服务项目，以便厂子好按照指定的不同服务统一收费。比如某个厂子有红床、凤求凰、红绳子等特色项目，而新去的小姐不懂这些，就由妈妈桑统一指导，大到项目类别，小到具体服务流程都包括在内。比如先走水罐，然后乳推，再用酒精擦洗肛门，然后毒龙，然后用嘴，然后用足，然后任由摆布等等。作为小姐，是这个产业链里最低端的受压迫者，他们被玩一次一般收费200以上，具体看厂子的档次和当地行情，每次俗称一个钟，一个钟大概都在40分钟或60分钟之间，提供的服务有吹、舔、摸、推和 make love。一般最基本也就是最便宜的全套服务都包括这些，消费高一点的项目，比如红床、红绳子、凤求凰等等，还包括冰火九重天、烈火骄阳、风花雪夜等高级服务，有时会需要一些辅助器械，反正就是变着法儿让男人把小姐玩开心。小姐们除了学习和进行厂子里的统一项目外，还必须被统一安排作息时间，除了例假外统一考勤等等。最重要的是不能违反厂子里的规矩和一切服从于客人的基本原则，比如不能趁机偷客人的钱财，这是任何厂子最严厉的规矩。但是，红绫触犯了。 我看见红林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打得满脸是血了。当时我正在包房陪一个略微有些谢顶和口臭的客人，这家伙要我坐在他的两腿间和他划拳，他输了喝酒，我输了他就吻我一下，但还是他喝。像这种尺度我已经习以为常了，吻就吻吧，只是他的口臭让我难受。好不容易等他走了，我回到员工休息室，正准备漱口，少华却跑过来对我说，红林出事了。我忙问，怎么了？少华说，和芳芳一起去包房陪客人，结果偷客人的钱被发现了，这事儿现在老板已经知道了。我问，红林人呢？少华说，在主管那里，丽姐也在。我来不及洗漱，拉着少华就往主管房间走，少华却拦住我说，等他们出来吧，进去好长时间了，快出来了。我也只好冷静一点，等他们回来。等待的我显得局促不安，很着急，很紧张，很慌，很怕，很迷茫。那种半年多前因为贫穷而出现的焦虑再一次涌上心头，我很怕，仿佛现在偷了钱的是我。我问少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少华只是一口接一口的抽烟，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陪客人出来，红林和芳芳在一个房，然后红林偷客人钱就被发现了。我问，芳芳呢？少华说，不知道，估计和丽姐他们在一块儿吧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丽姐、红林、芳芳一起回到了员工室，红林满脸血迹，有些血还没有干，芳芳回到了自己床上坐下，一言不发。丽姐给珠儿打了电话，要她过来。我问红林怎么了，她只是独自抽泣，并不说话。丽姐轻轻拍了拍我和红林的肩膀，示意我们坐下。我见红林不说话，就问丽姐，丽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丽姐说，红林和芳芳在一个包房陪客人，红林趁客人迷糊的时候偷了客人500元钱，客人当时没发现，可是红林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，客人醒了，发现钱包少了钱。我拿了毛巾帮红林擦脸上的血迹，问，主管打你了呀，怎么打得这么狠？红林还是不停地抽泣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丽姐说，不是主管打的，是客人打的。我看着眼前满脸是血的红林，心里十分难受，觉得他很可怜，可是他偷别人东西的做法我也觉得不对，但一边是自己要好的姐妹，一边是偷东西的红林，我不知道是谴责他还是支持他，我连安慰他的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是一边帮他擦血迹，一边跟着哭。丽姐说，红玲别哭了，一会儿珠儿来了以后你跟他走，先跟他住一阵子，反正他也是一个人住，等缓好伤再做打算。